我们这堂课的序论部分已经结束，那进到成唯识论自己本身的序。那么在陈观法师的这本三十论颂译贯，以及于林波老居士他所写的解明成唯识论白话讲记里面呢，其实没有完整的用到成唯识论述记里面的序。那么在成唯识论的本文并没有今天我白板上所写的这一段，但是在成唯识论的述记，也就是说玄奘法师讲给魁寂法师结集把他撰写的述记前面呢，也不可考据到底是玄奘法师所写的序还是魁寂法师所写的序，但是前面有一段序，这段序对于成唯识论的总纲有非常重要观念的提示啊，所以我们大概再用今天的这堂课，呼应上个礼拜跟各位谈的“唯识”这两个字的定义，因为光要去讲成唯识论，你就必须要把“唯识”这两个字的基本概念呢，要能够解释正确。不要再随着人云亦云说啊，唯识就只承认是啊，不承认其他。那么承认这个概念，其实就有了很多经验上跟哲学上乃至于佛法上个别不同的定义，乃至于什么叫做是，什么叫做有，什么叫做空，这些当你要去学一门学问，你都应该要先入相问熟了，对不对？何况是对于佛法，佛法是对于我们内在世间心态底下那种世俗法的思考习惯的一种教育训练的改变。如果我们还是认着自己随着世间的分别而去认识佛法里面用的名相的话，那么佛法也不用学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一门，尤其是被人家称为很繁杂的唯识学，我们就应该要用唯识学自己内部对于各种专业术语它自己的定义，这是我上礼拜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所以上礼拜呢，我把成唯识论这个序里面呢有两部分，一部分呢讲到归境记，那上个礼拜我们大概把归境记部分讲过了，对不对？这个归境记在什么地方呢？在你们这一本简明成唯识论白话讲记里面的11页，我们简单把这四句记呢再看一下哈，不做多解释啊，你们应该就可以了解。然后配合上个礼拜你们从白板上抄的笔记，那么这四句记呢，就是这第一章里面呢，于连婆老居士给他做的科分。第一章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归境颂，第二部分是世亲菩萨照这一部释，解释什么呢？解释就是十大论师了，或者是玄奘法师、魁寂法师这些贤圣大德，把十大论师对于世亲菩萨所写的三十颂他的解释。那么他发了一个愿，这个愿是世亲菩萨所说，他说什么呢？即舍唯识性满分清净者，我今是彼说利乐诸有情。即舍是比甲，用咱们中国你如果看布袋戏的 K75 K75， 有没有？就是其实儒者跟道家的行者基本上都会用这个字，如果完全用佛法的观念的话呢，这两个字其实就是皈依的意思。那如果用梵文来讲的话，就是南摩的意思。所以那么你要皈依什么呢？皈依唯识性。那么也就是说，很多人说唯识是相种，相是唯识入门的善巧啊，唯识擅长从相啊，从相去下手。可是他要皈依的是什么？还是唯识性啊。所以我在礼拜二的课之前曾经花了一段时间用陈观法师唯识三十论颂译贯的前面他自己所写的序啊，很长一段的篇幅就在谈性相不能够分。 只是各宗有各宗下手去证明法性的善巧。那么唯识他证明法性的善巧是从相入，那这个是他被称为相宗的理由，可是不因为他被称为相宗他就不管法性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是皈依唯识性，唯识性就是佛法，佛法一定要去证到一切法的共相，或者是叫称为叫做法性。那么唯识用唯识的观点去证明这个法性，所以所证明的法性是用唯识的观点去证明的，所以姑且名字为叫做唯识性。其实唯识性就是中观学者的空性啊，那么如来藏学者的如来藏性啊，那不管你今天用哪一个观点，那不过就是用不同的观点，不同对于缘起的解释而证明到一切法的空性。那么你从唯识的见解去入的所证的呢，就以这个下手方便的中见为名，而取名为唯识性啊，这个性其实就是法性的意思。而这个法性呢，唯识说一言的部分呢名为二空真如，离言的部分呢尔后就会谈了啊，我们下一个大段落就会谈的是一真法界。所以我们先不在这个地方多做分别。所以从四种弘誓愿来归类的话呢，他一开始就一反常态，四弘誓愿一向呢都从烦恼下手，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们皈依的话呢，三皈依的话呢都从皈依佛下手，可是他也不是啊，他也不是从皈依佛下手，他四弘誓愿也不是从烦恼下手，他直接从他要去证的道理，要弃证的法性下手。因为呢，佛智说他所讲的49年的法，其实本来一句话都没得说，不是为了各个众生的根基啊，以及个人差别所生的种种烦恼，他也不需要讲那么多对峙的法门。那么如果真要说的话呢，真要说的话呢，他所讲的法也不是他自己所创的理论，是他从过去十方三世诸佛，从古佛那边传来，他在迦叶佛时代就已经是学这个道理的。所以呢他说如果他不认为佛是有多么尊贵的，在佛自己的说法里面呢，他会认为法是最重要的，而这个法是常住的佛性，常住的法性啊。那么因为这个法常住故呢，所以十方三世诸佛都依这个法性或依这个佛性呢能够成佛，一切众生为什么能够成佛，也是同样一个理由。所以在这个抉择底下呢，宗门教下其实都会以佛为最主要最上的皈依啊，这个是为什么他把唯识性啊，这个法性最尊贵的啊，这个部分呢摆在第一位。第二位，能够去实践唯识性最高真理的唯有佛，唯有佛。所以呢紧接着在唯识性的皈依之后呢，他也一样要皈依满分清净者。清净者我们而后就会知道要有两种清净，对不对？烦恼障清净要完成解脱道，所知障清净要完成菩萨道一切的本愿功德。这两种障碍的清净能够做到圆满的也唯有佛啊，也唯有佛。所以这边讲的满分清净者指的就是佛啊，指的就是佛。所以这边就等于皈依佛。那么如果用四弘誓愿来讲的话呢，也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前面的皈依法呢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个是用次第来看啊。如果用三皈依来看的话呢，在这里的皈敬记是先皈依法再皈依佛。那么我呢是继前圣先贤，对不对？那么继承如来家业，继续为了后世末法众生的缘故呢要传灯不灭，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地担负起这个责任，说我就只是世亲自己本人。我今是彼说，这个彼者指的就是满分清净者共同所证的唯识性，对不对？要解释这个东西到底这唯识性的境行跟果是什么，那么从哪里下手，要怎么样去修正， 最后所证明的果跟功德是什么呢？他就要照这一部事这部论来加以解释。啊，那这个是我就把它归一叫归一生。那么你呢？你就要把你今天所归一的这个，你生者就是与佛以来，其实都是我们的前辈大德，我们走跟他一样古仙人道所共同要走上的路。大家都是因为要从老师那边学，要把这东西交给同修道友乃至于末法众生，大家都是做这件事儿，对不对？大家都是做这件事儿。好，这个是皈依僧了啊，皈依僧了。那么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干什么呢？利乐诸有情，这是啊，皈依法界一切众生了。今天我为什么做这件事儿？因为众生无量誓愿度，而众生要解决的就是离苦得乐，最重要的障碍就是烦恼。所以呢，也包括了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解释呢？因为透过教化的功德，让他们知道烦恼本空，对不对？而这些佛性是大家本有的，把这么多诸佛所共同证明的道理，以及怎么样去证明这个道理的净行果，都为他讲明白。所谓的呢，就是为了毕竟就近的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两个呢，就包括了烦恼应该要断，不管多少啊。那么所有的众生尽管无量啊，乃至于近未来世众生如果不度见的话呢，真正就近大愿的菩萨是不愿成佛的。以这个心呢，当作增上缘，无量劫的去完成十方三世诸佛都要做的事情。所以你就不用去管佛到底有没有成就的一天，佛的成就一向在经跟论上都只讲佛道，对不对？都只讲佛道，而佛道就是要完成涅槃的解脱，真解脱跟无住大波涅槃的这个真解脱，乃至于根本大而无外无上的菩提，无上的菩提。所以这就是约无尽功德，无量无边无数的功德来计算，所以你就不能够去设底线啊。佛是不以住处来论的啊，不以住处来论的。所以我们也经常说了，法身大事啊，是周遍法界，对不对？周遍法界无内外无此彼啊，无没有这些分别见的。所以呢，这就是上礼拜简单跟各位谈的事情。那么第二段的序呢，就谈到了这个十大论师，所以底下的序后面所讲的造事缘由，是由魁寂法师跟玄奘法师两位师徒呢，他们去把十大论师大概分为三大类，造对于世亲菩萨三十颂的解释，大概分为三大类。那么就请各位对照上个礼拜的纲要，那么本文的话呢，就请看到这边的十二页，好吗？就是解明成为是论白话讲记的十二页。那么就请在十二页的到十三页的三段论文的天的部位，请你标上去代表的论师是谁。在论文二这段文字的上面，请写安慧等。那到底等包括哪些，就请详细看述记跟书要里面的内容啊，主要以安慧为上首。安慧算是在藏传佛教唯识见非常重要的传承者啊。那么安慧他的论点也是比较强调道次第跟空性的义啊，你们看他的内容就知道了。那么在十二页的最后一行论文三的天的部位，你就写火变啊，就对照上个礼拜的白板上抄下来的你们的笔记啊。那么这段论文就是在讲火变论师。火变论师他的出生年代跟世亲菩萨是同一个年同一个期间啊，算起来应该是世亲菩萨的师兄弟了。那么他跟他同时，他比较偏重唯识理啊，唯识理。那么十三页中间的部分写论文四啊的部分呢，就请写护法等。以护法为上首的论师，他是属于大概十大论师后期的啊，后期的。因为理论的部分以及道次第跟中观见的空性义已经被安慧等跟火遍等论师都已经讲过了，所以护法论师这些比较末期的唯识家， 他们所做的工作大概就是把前辈大德的唯识见做一些总整理，加上一些外部啊外部的论师对于唯识见的不理解啊跟辩论，他做一个综合性的批驳啊回应别的部派对于唯识见唯识理的错谬的解释。所以你看到、啊、在护法等这一段论文底下呢，这个魁寂法师、玄奘法师他们师徒俩就把当时不管是这个二乘外道或者是大乘内部对于唯识见不同意的论点大致归为四大类啊，大致归为四大类。那么唯识论一向的写法都是呢后后要来成立前前，本来呀、啊、用安慧等的见地就够了，对不对？因为佛法的对圣义原本讲空，对不对？所要排除对治的就是两种障，所要证的就是两种圣果，对不对？所以本来如果你只谈二空的话，唯识见要跟中观见谈没有问题，要跟所有一切部派谈也都没有问题，只是说当时的二乘学者比较强调人我空，大乘学者比较强调法我空。可是人我空跟法我空这两种空的证件基本上都是佛法佛陀当时就非常强调了啊的一个所要证的这个法则。那么证这二空要解决什么道理呢？要解决两种障碍，排遣两种执着，对不对？去对治二执，排遣两种障，就是所执障跟烦恼障，我执跟法执，借由我执跟法执的不成立，然后呢慢慢的去把所执障跟烦恼障给究竟清净，最后只要能够断烦恼障就证真解脱，对不对？清净所执障就能够证无上菩提。原本其实这就是最初期佛法的原貌，其实原本这样就够了。可是因为当时中观学派的后期对于二空的证见有许多的错解，有许多的错解，所以不得不你就必须要再把十大论师当中跟世亲菩萨同一个时代像火遍论师等，他们比较详细的去对于所谓的唯识理，因为唯识理是一种方便，它能够把二空的证见讲得更清楚更准确，不会让你对于二空的证见会有错解，乃至于有一派的人把二空解释成完空、二取空，完全的虚无主义，乃至于波无因果，这些都是对于空证见错误的看法。所以必得把唯识见在解释密经当中的甚深秘密义呢，有火遍论师等的意见呢，再把它讲得更详细一点。所以火遍论师的特色就在诠释唯识理，而护法论师在论文四他归纳了当时所有反对唯识家意见的四大派的意见，把这三段论文合起来，他的逻辑次第应该是这样子。因为到了最后期，成唯识论站在总齐大乘的立场，先得要解决四大问题，对不对？就是护法论师等这边所归类出来的四大类对于唯识理的错解，然后呢再去把唯识理应该要正确怎么理解，借由火遍论师等的意见，对不对？阐释的更清楚，而最后就是要能够去证二空，去二执，遣二障，证两种圣果，是不是这样子？那么魁寂法师、玄奘法师当时就把这三大派的造势怨由归纳成这三段文，其实说起来要把它总起来。所以后人的学者啊，多半都觉得说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比较看重护法论师的意见，其实墨学的研究心得认为不然。如果玄奘法师、魁寂法师是这么样子窄的心量，因为他的老师是戒贤论师，而戒贤论师是护法论师的后人，于是呢他就特别尊重护法论师的意见，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一句话都不必提安徽论师，对不对？更不要说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又共同翻译了安徽论师非常重要的像《广五蕴论》、像《杂集论》这两部强调三乘法相论，都是安徽论师的作品。如果他真要鄙视或排斥安徽论师的意见，他根本不必要去翻译《广五蕴论》跟《杂集论》，属于安徽菩萨的意见。我觉得啊，这些都是学者啊，已经有了自己研究的立场，因为他们比较偏藏传佛教对于唯识的诠释，而对于汉传佛教对于唯识在戒贤论师、护法论师的传承到玄奘魁寂以来，一直认为先把你们说成你们有偏见，用来证明我的观点比较客观跟比较全面。所以我觉得学者到后来都流于辩证，都流于争论了，不是为了建立真实的道的修行次第。所以如果我们毕竟是要弘扬佛法，其实不应该要困在宗见当中。如果各自把自己传承的祖师爷高过于佛原本的用意，我觉得这就不是我们后世弟子应该会有的心态。我们应该循着祖师爷对我们的教导，然后呢各自都要去溯源，溯到我们的根本上师，就是释迦牟尼佛。而释迦牟尼佛又说，他不是自己创的理论，要往上去归因到这个迦叶佛，乃至于衔接前面的世尊佛，乃至于归因到法性佛的毗卢遮那佛，对不对？所以像《法华经》当中还有一个更远的佛叫日月灯明佛，十方三世这么多佛都在说这样子的进行果的道理，你何必以一家之言来这样的自限手脚，自己去设定一个范畴跟范围，把自己卡住？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成佛，而不只是要成一方的宗师。宗师所讲的是一种他成功经验的范例，对不对？他的修行，他的主张可以当作是一种范本，可是并不是一个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一种准则。所以我们应该要从自己祖师爷的传承更能够溯因回到根本上，而且应该要以众生为念，不应该要弃舍任何一个方便道。知道八万四千的法门就有八万四千的药方，所有的方便都是一种解决不同问题的角度所施设的方便法。同样的道理，把释道论师这么庞杂的意见归纳起来，在本论的序分就用这三大段的文章告诉我们，一定要先从偏执的意见分为四大类，一个一个把人家要怎么样误解为事理先要解剖清楚，然后呢在正确的由此显现正确的唯识理应该要怎么样去观察，怎么去思维，然后呢再成就二空正见，破二执二障，而成就两种圣果的正量。这才是整个为什么要去学习唯识论的理由。你如果把任何一个论师他特长拿掉，你说哎呀，我不要火辩论师的唯识理，我不要护法等论师的这个破斥邪见的论点，我只要学安徽论师，是不是 OK？ 也 OK 啊。如果你在学安徽论师的空心正见乃至于道次第的过程当中不发生任何的困难跟障碍， OK。 如果你只想得到自己的解脱，你也刚好跟安徽论师相应，我也觉得 OK。可是如果你的心量是摆在要帮忙一切的众生，那么你就必须要把唯识见唯识理要搞清楚，而唯识理通常会被人家误解成什么样子不同的意见，你也要把所有可能性要学习清楚。这种态度都是站在以无量众生为量，考虑到各类的众生可能会出现在学习成佛之道上所有可能的问题，我为利乐有情故，一切问题我要先去考虑。 一切的方法我要为众生先学，对不对？所有的法门我要更广更深的去能够去深究，而这个道次第我要真真实实的走过，自己做证明，自己做证明，这才是学论的态度。不因为这部论是唯识家所造，它就不是佛法，它还是佛法的一支，它所要成就的还是要去共同证明各宗各派所要讲的道次第跟究竟义。所以方便有多门，但是呢归元无二路，应当用这种态度来看待唯识论。所以唯识论就不只是说唯识家才可以学的，任何一派如果你对于法相以及唯识的理则辩证的善巧你想去学习，你不管是哪一派的传承都应该要放大心量来学习唯识的论。基本上如果问我的个性，我的个性老实讲不是属于唯识家的个性，我的个性是喜欢禅的，喜欢般若的，我是很讨厌这个啰啰嗦嗦的东西的。可是呢你站在有些人你不去讲清楚说明白，他永远有一个疑问在那里，你为不为他们考虑啊？为啊，我当初被逼着来学这个东西我也是搞不理中的啊。可是学到之后后来之后就觉得，真的你要把法相讲清楚，你要把理则辩证，把所有的错解理清楚，唯识提供给一个在世俗地的思考上建立法住智的善巧上，我觉得看遍所有的论点也莫过于唯识。所以唯识很多人说他见长他的理则，我认为唯识不是讲一个道理而已，唯识在讲阿含经所说的不建立法住智是不可能得到涅槃智。也就是说每个人如果不假借方便是不可能成就真实究竟，只是说有人根比较利，有人根比较迟钝。所以有些人呢金灯沙也就 OK 了，有些人呢就必须一二三然后四五六他才 OK， 有人必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还有点点不太 OK， 对不对？所以因为有这么多根器种性的差别，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施设种种的法住智，而这是佛智说的先得法住智再得涅槃智。涅槃是正解脱的钥匙，但是如果你要去正解脱断烦恼，你不把你过去错误世间法的思考习惯改过来，不先去学习佛法怎么样看待这个世间，怎么去解除你自己对这个世间的错解误会跟成见乃至于情执，要去破解这些世间法的问题都叫做法住智。你不先把法的正观搞清楚，你何以用你固着过去习气以来的习惯思考的模式跟用感情的方法，就说我这种感情就是宗教情操，这种宗教情操佛法说你根本就是爱见大悲啊，跟一般世间法对不对哭得死里怕气的那种同情心没有两样，对不对？搞不好你不度众生都被众生 度跑了，你只是用了烂慈悲而已啊，对不对？所以你可能因为你没有智慧的缘故，你用你个人的情染跟成见的缘故，所以你会听信跟你相应的小人之言，而没有办法得到广博的态度去用客观的态度跟理性去辩证思维，所以你仍然没有办法究竟解脱。所以我真的好好学习过以后啊，我真的还是佩服也强烈推荐，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喜欢分别的人，你要分别的过瘾一点，那么唯识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思考的方法。唯识如果要谈辩证的善巧，没有比唯识更详细，所以包括长于辩证的经，像楞严经，你如果学过了唯识论呢、啊、再读楞严经呢、啊、那就简单了，那就真的非常非常简单了。可是如果你要把唯识论搞清楚，那你会觉得哎呀麻烦了，楞严经就够了，你能悟就 OK 了，你不能悟又在楞严经当中执着有一个如来藏性，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你对于有跟无、空跟有，你永远搞不清楚，因为有跟无、空跟有，有所谓的物理、化学特性的有无，有所谓哲学论点的有无，有所谓佛法观点的有无，这三大派的观点跟论述对于有无的定义都不赶快。再加上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去认识有无，又各个种族、各个次文化的团体又各个不同，对不对？就更不要讲了，我们三界六道各种有情类，每一个人的根都能力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根眼睛只能够看到有限的有色光，有些昆虫、有些类的有情，它能够见到红外线、紫外线，它的所见光的频率比我们宽，它所可以听到的音声、它的音频也比我们宽。算起来，我们人的根的能力啊，我们人啊六根的能力比较起来，比起很多畜生都来得差。不要说我们的鼻根了、对不对？舌根了、老实讲，你没有经过后天的锻炼，还真的很差。再加上人老了以后的，哎呀，各种根都慢慢慢慢迟钝。当你慢慢迟钝以后，你用这个根去取外面的尘，去升起来的四心分别，你就必须要去问自己：我如果必须要依赖这个色根去取外尘，生出自己内心四的分别，你能够信得过几分呢？你能够信得过几分呢？你何以用自己眼见为凭、耳听为是这一种成见跟情然来跟别人细论呢？争谁对谁错有意义吗？如果你不把自己用来认识外在的受限的条件搞清楚，也就是说你不去观察因缘，不去思维跟辩证因缘的话，你去光光单独的去谈因缘所生的论点跟情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佛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的意思在这里，简单的定义不值得讨论。如果你说一切所生法都必须由因缘条件来安立的话，那么离开因缘你谈所生法有意义吗？比如说我今天在地球，地球就是被重力所影响，那么你在这个有重力的地球环境底下所发明的任何东西，所创建的各种理论，你拿到太虚空去，离重力的状态就不成立了。也就是说，你把无重力、没有空气、没有摩擦力、没有牛顿定律所解释的地球现象拿来变成真理，可不可以？不可以嘛。这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理由。所以唯识为什么要讲唯识？不是说他不承认境界，而是说境界深罗万象，如果你在境界上做功夫，那么佛法就不叫做佛法，佛法可能还比不上世间法，对不对？比起博物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科学所研究的，对不对？长时间所积累下来的知识，可能都还比佛法来得详细，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问题是，你在境界上的分类以及知识，不管多少，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就近解脱，对不对？我们的经验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博士应该会比硕士更没有烦恼，是这样子吗？博士连自己煮顿饭都要靠别人，才能够张罗自己的人生，对不对？所以博士只不过在他的专业的知识上他很专精，可是他博吗？扣子掉了都不会缝了，对不对？没人帮他煮饭他就饿死了啊！所以呢，我们都不能叫他博士，应该叫做专士啊，因为只是深士，深就是专精一门呢、其实只是细，只是窄，根本不构成能够解脱。所以知识为什么佛法不叫你去强调？不是说知识不重要，而是说你在外境所建立的这么多庞杂分类的知识上是找不到解脱道的。那么既然外境 必须要透过内视来分别。那么如果我能够掌握内视的功用，了解它怎么样升起烦恼，我就可以在我有把握的内视起作用的这一头找到解脱的方法，对不对？所以其实老师说一句话，包括中论学者都要强调，你必须要内自证空证见。请问你用什么东西是证？你要证无分别智。你用什么东西证？不就是用我们这一念明了心去证吗？是不是这样子？他还是请你用我们今天本来用来分别外境的心，慢慢离去他的错误跟谬解，澄清而且获得空性的证见，对不对？只要有空性的证见，纵使我没有办法远离烦恼的因缘，我就可以用证见扶助烦恼，达到于相似解脱的地步。唯识家也更强调改变你今天认识外在的习惯，从你法住至修养的次第，慢慢让你能够把你的心安住在一个更宽广，更能够自己跟自己讨一个好商量的一种新的思维习惯。所以他不叫你急的去获得一个证件，他叫你改变你的思维习惯，改变你今天用你的六根分别外六境去生六识的整个过程，去修改你根尘世的机制。只要你能够一直不断的去修改你根尘世的机制，有一天你对于你五蕴的调度有力量了，你就会自己去成立正见，而用正见就可以生出正念而得到正定。这就是解脱的过程。而如来藏更强调无明烦恼本空，可是呢这个觉性啊不无啊。而这觉性是什么？觉性不离开你六意识分别外境的这一念妄心啊。妄心的本体就是如来藏，只是有了禅，有了藏，有了执，有了尘垢。只要离了尘垢，而尘垢根本无体，最后你证明到无取无舍，而能够安住你的觉性，开启你觉性的自心功能，就 OK 了。所以基本上大乘的三大系通通是讲心意识的不同功能的训练，对不对？佛法为什么叫做内学？就是叫你不要在外层境界上的知识建立辩证去花太多功夫，因为那个跟解脱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间接的关系。因为你对他的观点决定你今天内心的功德。好，我这样子大概的又把上礼拜整个脉络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唯识见？唯识见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长处在什么地方？长处在什么地方？于是呢我们就来先看十二页啊简明成唯识论白话讲记里面他引的论本文，就是成唯识论论本文第一大段，在论文二里面他这么说啊，今照此论位于二空，请把二空画下来。安慧论师他非常擅长重述以唯识家的论点来对于二空的定义跟解释啊，这是他非常擅长的部分。但是呢他看到当时的部派有很多人对于大乘所比假强调的二空证见有种种的迷谬，迷是根本不了解不知道有二空的问题，指的是凡夫，谬是误解了，是误解了，认为只有人我空，或者有人大方广，就是有些方广道人执着是法我空啊，那我们细的就不谈了。有迷有谬，迷根本不知道，谬是错解了啊，有了错误的知见。那么为了让对二空有迷谬的人呢升起正解，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安慧论师在他的论，在他的解释三十颂里面，他非常强调对二空正见的解释，对不对？这是安慧论师他的解释文比较擅长的部分的第一个要点。那么他就说了，如果你对二空正见能够升起正确的解释，正确的理解的话呢，那么这种升解生出正见的理解呢，能够为了断什么？断二重障， 两种非常严重的障碍。这两种障碍是什么呢？就是我法二执所生的烦恼障跟所执障。如果你要去配对的话呢，我执比较影响烦恼障，而法执比较影响所执障，但不并不全然，因为烦恼障也依于所执障会生，这是看你的个性。比如说啦，我就稍微把二执跟二障的关系跟各位讲了。基本上你可以说我执生烦恼障，因为有我嘛，因为你执有一个真实我嘛，所以凡是跟我的心意违背的我就很热闹嘛，所以它基本上直接会去生出烦恼障啊。那么法执就是你对于一个外我之外的各种境界，你持一种观点，持一种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呢，就会跟你观点不一样的人呢会有争论，会有争论。那有些时候呢，争论发觉自己败了，你可以去跟别人学习，你有的个时候还可以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呢，法执生出所知障，所知会因为你慢慢慢慢扩充你的知识，所以你会更有更宽广的观点去认识外在，对不对？啊，这个是法执生所知障基本上的单纯关系。可是呢，到了后期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啊，你对外所知的境界了解的并不确定，并不明白，乃至有很多的成见跟误会，你又不承认，你又觉得无力感，乃至于觉得啊，我为什么这么笨？有人呢会折磨自己，有人呢会怪罪他人，有人会认为老师你怎么不教我？有人认为说你怎么学得比我好？由此所知障不清净故，不遍满故，也很多人会因为所知障又在增生了很多烦恼。很多人因为烦恼障很重，比如说来法堂上课还在想刚才跟老板吵架的心路历程，你根本没有把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东西听进去，对不对？所以本来应该用同样的时间你可以获得一样的所知境界，可是你错过了，你错过了，因为你用烦恼障障碍了你的所知境界的 扩展，所以烦恼障也会增生所知障。下了课之后你跟同学讨论起来，你就说老师上课有讲这个吗？他无啊，人家说有哦，笔记本名有抄啊，我为什么错过了啊？我在想上班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他彼此会有交错哦，所以你对于这个佛法里面的理则啊，不要就执死了，就变成一个建立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它有主，它有从，它有正，它有助。啊，这个关系不能够说不决定，但是呢，它有条件的决定。那既然有条件的决定，你的认识、你的学习就必须要仔细。而唯识最擅长要训练我们的个性，就是要耐烦、仔细、明白、清楚，绝不打混账。你只要有一点点会用错话，让人家会误会，那么你就要回来修改你今天的表达方式。这个也是个菩萨的态度，跟菩萨应该会有的个性。我已经尽量讲了，懂不懂？悟不悟？悟就悟，不悟就算。这算是哪门子菩萨的态度啊，对不对？所以印顺导师为什么会批评有些禅家啊，是小乘阿罗汉性格的付出？为什么？他也会称名有些净宗学人，不管其他，只管我赶快要到阿弥陀佛过去，那也是一种非常窄的心量，而完全这一生活着只为了等死。所以印顺老师有些时候你们听过我的意见，我基本上对他很多意见我不太赞同，可是这方面的批评我还是蛮放宽心量去接受的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禅家的个性还是净宗学人的个性，你在这一生的态度上应该要学着宽广一点，因为我们其实随着个人的根器有很多方便道， 有很多举手之劳应该可以去做，起码要抱着随喜的态度，而不能够抱着我绝对不碰，我也不想理，对不对？只顾着自个儿。当然了，你自己想要去成就，目标是为什么？就把自己躲起来就够了吗？并不必然。所有大乘的各种宗派跟学派都为了一个共同最大的交集，那就是大悲为根本，菩提心为最上，对不对？由此之故，要空掉自己的成见，所以更不应该有学派跟宗派的区别。要把心量，你能够放多宽就放多宽，可是不因为放宽心量了，眼界宽，可是呢却无下手之处，对不对？最后终其一生落得飘浪一生，没有归依处，这也不是办法啊，这也不是办法。所以呢，心量该放宽，可是该要下手处的地方呢，你绝对要一门深入。所以广学多闻是为了要生信，一门深入是要决定愿而能够满他的行愿，对不对？所以这两件事情根本不违背的，不违背的。所以这边所谓的断恶障啊，而这两种障碍无始劫来重重的障碍，所以我们说它重也可以，说它是重也可以。而这两种障碍是烦恼障跟所知障，而由于它的因是什么？因就是因为我执跟法执，所以他说由我法加两个字，二执所建立的二种障，俱生故。俱生意思就是说，无始劫来他就在阿赖耶识当中带着名眼种子，对不对？业种子来到这一生，以有知三有的状态去呈现。所以唯识家用三种种子的现行谈我们生命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如果不懂先把它按下，因为这种东西过去生带来，这一生又继续串习我法二执，又生出辗转增上的烦恼障跟所知障。你如果能够证二空的证见的话，那么这两种障碍呢，都会随着你二空证见的分证就会分断，等到你的金刚预定的时候会永断，对不对？而断了两种障，为了什么呢？为了要得到两种圣果。所以底下的句点其实要改成冒号，他把它解释这两种圣果是什么。两种圣果就是二转一啊，唯识所讲的二转一，要转一烦恼成就菩提，转生死成就涅槃，这些都要透过你转世成智而得到一指两种圣果的功德。所以这边就说了，由断相续所生的烦恼障故呢，正得真实圆满的解脱涅槃。真解脱旁边你就写无住涅槃，这是依大乘见说了。好，你不依大乘见，你就只写涅槃两个字就够了啊。三乘共法同样谈有余一跟无余涅槃，大乘不共法谈无住涅槃。不管怎么样，只要是涅槃，它的自信就是解脱。而解脱的由来就是因为你断掉了相续所生的烦恼，不会再障碍你的生命，逼你去造轮回的业。所以你只要有不被烦恼逼迫的自在，你就可以不被他逼着去造轮回业，招感苦果，你就会于轮回道上能够横出三界，就近达到涅槃的解脱道。这是第一种圣果。第二种圣果是断掉障碍你能够如实明解一切的所知境界的障碍啊，这是我用白话来解释了，详细你可以看于连波老居士他用日文的范本所翻译过来的这个解释哈。那么如果你能够断掉，不管是分正断或者是永断，会障碍你能够明解一切的所知境界的障碍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无上大菩提，是约大乘的不共见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讲大？为什么讲大？你所证到的必须是真理，真理必须没有例外，因为它没有让这个菩提智慧的真理有例外， 所以它大而无外，就是没有例外。那个真理必须要没有例外，它能够去骗适用在一切的事上，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才能够称为菩提，也叫做真如，也叫做世间法所谓的真理实相，对不对？要证到没有例外的菩提智慧真理实相，你才有办法能够骗周遍的如实了知一切法的啊，一切法的所知境界。该是什么因缘，你不会用争议，你不会用减损的态度去认识它，偏执它。如果你能够有这个不增不减的态度，你就不会再染尽啦、高低啦、大小啦、圣凡啦、快慢啦、先后啦、世间出世间啦、有为无为啦，搞不清楚的一大堆的二元对立的法上面去起各种的争论，不会，也不会于此生出所知障不清净的烦恼，不会。那么这种智慧是真正大的智慧，因为没有例外的智慧，没有例外的智慧。谈到这个，我实在是压住我的妄想心，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不得不说，因为今天中午很无聊去听了一场演讲，听了一个小时的演讲。那个演讲者讲什么呢？那演讲者是某一个社区大学的校长，他讲啊，这个我们5000年来的中国文化跟基督教的教义是相通的。哎呦，我从那边经过要去吃中餐，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心就痒痒的。我知道那是个教会办的演讲，肯定不会有我很喜欢听的话，可是呢，他怎么把5000年的中国文化跟基督教义去汇通？因为呢，他知道我们中国人呐、有一种排斥外来宗教的态度，尤其我们都会认为基督教因为反对中国人祭拜的风俗嘛，所以他就会因为他是外来宗教去排斥他。其实不见得，有很多中国人，像我很尊敬的孙中山先生，对不对？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徒啊。但是我不是歧视这个宗教，我实在是觉得，哎，这个社区大学的校长，他是用什么观点来把这个5000年的中国文化来跟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啊去汇通一下？我就去听听看。听完之后，我真的是想要哈哈大笑，可是忍住不能笑。我底下提出他几个观点，各位学长，你们不妨也品味一下。原来学者可以用这种角度来分析哈。他说这不是他的意见哈，他只是转述外国学者的一本书。啊，我是没有看过那本书，我也很好奇是哪一本书那样写的。他说啊，这个因信称义的那个义，就是仁义道德的义哈，那个义是怎么写呢？阳，然后底下是那个我字哈，我字的左边是一个手，啊，右边是一个歌，就是那个干戈的歌啊。然后他左边就视线一个图片，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啊，被绑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的右鞋被那个士兵刺了。他说啊，他为我们众生的救赎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一个士兵啊用矛啊用戈啊刺穿他，他的血是为众生流的，因为他流的宝血为众生得到救赎的机会。而你要能够信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众生换得救赎这件义，这件事情是要深信不疑的。在基督教里面，他把这种道理是对十字架的救赎义，他称为因信称义。他说咱们中国字有这个造字，这个造字完全都是跟基督救赎的精神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说哇哩咧，很好，因为的确的，圣经当中是的确耶稣把自己自比羔羊，为天父献祭，对不对？为献祭，他是为众生用他的宝血得到救赎的机会，的确是有这样的说法。然后他合会到这个字的造字学上，我说真的厉害，真的厉害。好，这个他有举了很多造字，我就姑且不谈了。取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佩服他了哈，说的有那么一个样子。然后第二个，他合会到我们中国的经典，他没有去取我们的空诸公的论语，他举了老子。 啊，他觉得老子他道可道非常道，他有他一番很独特的解释，我姑且不去讲，我就从一个根本的道理，我说、啊、老子比耶稣基督早大概快500年，如果他的道理跟圣经的道理完全相合的话，你为什么不讲耶稣基督以及后世基督的圣者所写的圣经是抄暗合老子，那你为什么不把老子当作天父呢？老子是在自证心量上面讲出的道德经，如果道德经暗合圣经的深深秘密意的话，那应该回来信道教才对啊，因为我的时间比你早啊，对不对？时间比你早才对嘛。那么如果我们都要说这个是讲了天道是一者，我会劝他们去信一贯道啊，一贯道讲的比他们好太多了。要解释咱们的道德经，道德经是呢是一个全世界仅次于圣经、哦、非常普遍流通的一部国际典籍，其实基于中国人应该要学习的，我其实非常赞成学习道德经。可是呢，道德经所讲的道理啊，比起佛法，老实讲一句话，就究竟了义上还是有不同的擅长。佛法讲的那个空绝对不是老庄的无，老庄讲的有无比起佛法的空跟有的辩证，那我们不要讲宗教上的意义啊，光只是在哲学上的论证其实就有不同的擅长，两个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讲的不是一样事情，讲的不是一样事情，所以你要个别取各个经典它的擅长才好，不要把它囫囵吞枣的认为都是同一回事啊！我姑且不去举他讲的内容，如果说真的那么的合的话，你为什么不来信仰道教，然后以道德经当你的根本经典，为什么还要去信一个到了比较晚期的圣经呢？而尤其圣经的前半部的旧约根本就是一部犹太人的历史嘛，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要存取他的理论部分，你应该要来比较强调跟来谈道德经才对。好，我们不再谈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一码归一码，其实呢每一部经典每一个宗派它的宗见的所依都有它各自的殊胜跟擅长，你应该要让每一个人的擅长发挥在它对的地方，不要混乱，像唯识其实是不主张混乱的，你要去尊重每一个人的擅长，把它用在它最适合的部分，而你自己用什么药来解决什么样的病。所以呢在佛法究竟的空正见前提底下，只要能够帮忙众生世间跟出世间一切的善法，佛法就说在你有空正见的前提底下，一切是出世间善法，只要能够帮忙众生都是佛法，都是佛法。基本上这种观点跟一贯道所主张的理论，我觉得跟他的用意啊，对众生的善意其实相同，可是每一种药他要治的病又各个不同，你不要用错药才对，你也更不应该把人家的法意解释错，只是为了要来增添你自己个人宗见的殊胜性，这个不应该也不必要。因为佛法都说，我自己在经论里面所讲的每件事情都是方便道，都是因药所因病所施设的药啊。究竟义是离言的法性啊，唯是自心限量，你何必在文字言作上合会或决定认为它不同，这是没有必要的事情。